乡下来的或者越年龄的都知道自己做过粿，我小的时候也做过粿。你要做粿捏粿的时候，那个干藕哈，如果不抹一点油的话，它就会粘住啊，所以要抹一点油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抹一点油的原因呢，啊。那么好，这一些偏计所知没有了，那我依他起的时候。我没有执着的时候，我也就能放得开，所以就转动了依他起变成菩萨恨，然后没有执着呢，变成我们的修行，然后就成圆成实，所以得无生忍思维第一，所以他啊就不再生种种的我们，所以无生忍就是无生法忍，最主要的忍其实有两个忍，一个是啊生忍，一个是法忍，我们。生忍的意思呢，就是在这个你在人与人跟其他诸有情之中的互动，你想如果说那个人他讲话，他你一向对他就有好感，那么另外一个人你看他就不是没有什么好感，但这两个人同时来跟你讲话，你对于那个好感的那个就听得很仔细，你对那个不好感的那个哈，就恨不得赶快把他赶出去。如果你当主管，你经营一个企业是这样子的话，就表示你的生忍没有做到。不管他是男生是女生，长得高长得低长得好看长得不好看，穿西装还是穿夹克，你喜欢或不喜欢，你内心里头一如也，那个东西我们称为叫生忍。好，什么叫法忍呢？就是这一派的想法跟那一派的想法，我不是这一派的我听不进去，那一派的，所以这个东西就不懂得法忍。你知道台湾的整个的一个东西就是出现这样，目前出现这样一个状况，就是我听你的东西听不进去，你的东西听他的东西他听不进去，那就有比较多的这种现象。就是讲他们大家如果能够彼此之间能够听得进去，无论是在夫妻啊，在企业里的股东之间，或者是在我们整个的啊这个整个一个政治上的一些现象，哎，他能够静下心来听听对方顾虑的，这边听听这边的目标跟顾虑，这边听听这边的，他自然而然他就形成一个啊一个很好的一个智慧出来。所以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我们说啊他不懂得法忍，他能做到这件事叫做法忍。好，把生忍跟法忍两个通通都要变成所有的忍，那个忍字并不是硬忍，那个忍其实它变成一种沟通，那种忍变成一种智慧的一种交融，所以那个现在呢它最后变成没有障碍，没有这个一个好的沟通到最后没有障碍，叫无生法忍啊。生命世界里的到最后能够无生法忍，到了最后要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能无生法忍，多么不简单啊！那么思维第一，那么这就是他问圆通的时候谈到了唯心是定，他的修行的方法就在这个地方啊。他是从你看来他是从事的一个角度进来的，切进来的，那万法为事就是这个事，所以心里面要留意。我有一天有一个人他告诉我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也跟大家分享。他告诉我，他说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他说啊他开车子出去，他有人稍微怎么样他就给他扒，而且哪一个人稍微占了他的便宜，他有时候他说他开车的技术技巧也很好，他开过去吓吓他。我说哦啊，后来怎么样啊？他告诉我，他说我会这样子，可是我他的太太常常被他吓得哈，说你是不是可以不要这样，但是他不听他太太的话，一直到有一天他的小孩子告诉他说我很害怕， 他那一天他说，我确实应该要改了，因为太太是成人，我以前觉得无所谓，也有几分好玩，但是小孩子这么小，不可以这样。他决心改了，我说好啊，你怎么改？有没有改掉？我们所知道的，一个急性子的人，那个急性子是属于体质性的，是不容易改。啊，你怎么改？他告诉我，他说，我真的改掉了，我到现在也是这样，就是有人给他批，甚至于我后来发现，我平常生活当中去哄批去，还是去哄欺负去，我一定是平平静静的去处理那个问题。我说，你是怎么培养这样子一个东西？他说，我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要出门，我心里面就啊要出发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说问题是无论碰到什么事情，我一定是用平静的态度去看它。我即使再急，我也会给自己修花心观音要软软的，就是内心里头觉得自己心观音要修软软的，提醒自己。我说，那你真的办得到？他说，我很辛苦，刚开始的时候觉得也不那么容易，但后来我真的办得到。我现在平常出去，我在他的办公室或者是在路上或做什么事情，他说有这种突然间来的东西的时候，他说我现在十成的把握。我觉得什么叫修炼，这就是修炼。什么叫修行，就是这种修行。在这个地方你还能够维持唯心是定的时候，你到山上去，你清清，你觉得很清凉都没有问题，一只蚊子叮了你，你就已经一巴掌打下去，然后还骂了好几句，你那个的功夫就差得远了。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个话，我讲举这个例子也是禅宗里头有这个公案的。这个有一天有一个云水僧就到一个小小的小佛寺就去挂单。可是他去过这个挂单以后呢，另外有一个人也来挂单，所以这两个人都住同一个地方，而且住两个地方，一个有床铺住，一个没有，只能睡地上。那所以他们也就都相安无事了。可是半夜的时候，因为床上的那个床铺上有狮子，狮子知道吗？写 Sabu 哈，狮子，它会咬他，他就啪很大声打下去啊，但是然后那一个睡在地板上的那个他这个睡在地上，当然这个也有种种的虫虫会干扰他，他就睡被他干扰的睡不着觉，翻来覆去要赶这些东西啊。那个呢就是被狮子咬这个是被很多的地上的虫虫的就这样他们睡醒了，两个人，这个睡在地上的这个，睡在床上的就跟睡地上的讲，他说你整个晚上通通都没有睡觉，翻来覆去翻来覆去，你实在是一点定的功夫都没有修行人怎么这么没有定功呢？但他没有想到睡在地上的这个才是真的修定功的。他说没有，我昨天晚上我要翻身的时候，我说很小声，我怕压到他们，所以我就先把他赶一赶，然后才翻身的。那他干扰我，我当然就很小心请他走，所以我是没有睡好，但是我没有伤到他们。然后他说我他跟他讲，他说我觉得我昨天晚上，我看到你一个晚上为了那一只狮子你一个晚上在诅咒他，在骂他。他说你怎么不晓得？他说我怎么不晓得？你骂得很大声，通通都听到，怎么没有？没有。 他没有想到睡在地板上的那个的慈悲心，他的神通力有多高。那所以你留意吧，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要留意，有时候我们只是一个心事的东西，它的影响我们，它的影响都是影响我们自己啊。那我们看这个是事，你的事在影响你很大很大，一定要小心。我们宁可选择比较乐观的思考，我们也不愿意选择悲观的思考。我们要选择仁爱的思考，但是我们不愿意选择用憎恨的思考。我们要选择用一种比较宽博的来看，我们不要同一种狭隘对立的来看就是事当这个事能够转动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修行就会修行得好。那么这七大里头事讲完了，那见呢我们来看看八正道里头，见思语业命尽念定八正道正思是排第一个，是不是？正语这个正见正思正确的思考正语正确的语言，是不是这个正而不偏斜的这种行为正业正命就是这个正的好的一种职业和行业，那命正命正进，就是你要努力要恰到好处叫正进，正精进，是不是？而不是只要怕扁就好，不怕扁还怕扁还嘟嘟后，那才是正进。不是硬扁这样就赢，正进正念，正确的知识，正确的观念，正确的工具，那是正念。正定就是你这个心必须是这个安定的平衡的。好，可是这八正道里头排第一的是什么？就是正见，正知正见，正见对了就没有问题。但是正见一定跟正事分，跟这个事会分不开，是不是？当你的事是正确的时候，见也就正确，见是正确的时候，事也就正确，事对的时候，心事正，这两个就没有障碍。那我们来看这个见的问题，我们看这是大势至念佛愿通章我们来看看大势至呢，那么这个讲的这个这个他的圆通，他说大势至法王子呢，与其同轮五十二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拜佛言。为什么叫大势至呢？大势至是这个每跨一步他就能够摧毁，帮我们摧毁我们很多的障碍，帮我们解除很多的困难，他的威势很大，所以大势至菩萨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讲说观音是慈悲，势至是喜舍？因为他所到之处，你的障碍自然就剥落。所以我们在西方三圣里的，我们常常念阿弥陀佛，也常常念观音菩萨。我请问你没有念大势至菩萨吗？有，很好。我希望你也要念大势至菩萨，要念大势至菩萨因为势至代表着你这些障碍没有了，是不是？他的威势，你的威势，你的这个威势并不是暴力那种威势，就是你的光明性很大，是不是？所以但你也不必想说，那我如果本来练观音，现在我又加练四字，那观音会不会不高兴？这个东西叫起分别心，障碍还是在你那里。他观音跟四字，你去看佛经上的观音的长相跟四字的长相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你要知道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放心好了。就是你要知道他是慈悲喜舍，他是大威势， 就是这样子。所以你需要慈悲，也需要威势啊，是不是啊？那他让我们啊，我们讲说菩萨之勇猛，那是从大势至啊，菩萨之慈悲变化啊，我们观念我们了解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是整个慈悲喜舍都在那里，都在这个西方三圣啊，他整个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看大势至呢，他白佛言他怎么说呢？他我亦往昔恒河沙劫，在哦无量劫恒河沙劫以前，有佛出世名无量光，那个佛叫无量光啊，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后来有十二位如来、十二位佛相继出现，其最后的佛叫超日月光，他啊的佛名叫超日月光，毗佛教我念佛沙妹，那些佛教我念佛沙妹。那么念佛这个法门，我心里面常常心细念着佛，不是嘴巴在念而已。你嘴巴在念，但是嘴巴在念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是身啊口意都在念。那么所以念佛的时候，那么我的等于这个心意啊，也就是我的正见，必须很清楚的跟极乐世界能够啊相应才可以。所以他教我们念佛沙妹。我以前给各位提过这个事情，我们啊现代的人，不管你是出家在家，我老实跟你讲，你哈、啊、要练到说用智力解脱哈、啊，可以能够到这个弥勒净土。这个修禅功的功夫是不容易的。我老师早期的时候就是主修禅，我后来发现不容易，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免不了多多少少、哦、还会闪失。那么后来跟净空法师啊学佛读经了以后，我才主修净土。可是他告诉我，他是禅净不二，你还是哈、啊、练，你练净土，但是你原来学的禅不要，不必啊，那些不必放，本来只是你完全是他力的啊，现在是完全他力的，以前那个智力你还要，这样更好。所以我就这么做。那你看我们练了佛，这个心系念的佛，常常心系念的佛，不止如此，念这件事情在佛法里头，我们讲说刚刚讲八正道里头的正念啊，这个念呢、啊、包括我们的知识，我们做事情的工具所需要的那一些想法，或者是我们所需要的种种的一些所学的做事情的科学的各方面的工具，都是属于念这个部分。那么我们在念佛，也就是说对极乐世界那一个世界里头，我们对它不只是在想念而已，而是极乐世界的种种的它的这个那里所产生的那种欢喜祥和美满，以及那里啊极乐世界的圣众啊，虽然说它啊有九品莲华，但是我们对极乐世界的那个圣众，那个包容力，以及我们自己在这里，我们跟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相应，那么这样才是真正的念佛，而不是只有每天在那用嘴巴嘴念，这样子的念法是不够的。所以修净土，除了念佛，你一定要把净土三经要把它读得清楚啊。自己在念一声佛的时候，就跟极乐世界的那个是相应的，所以等一下我们一起念佛的时候，你就要感觉到你啊那个极乐世界的祥和，你要跟它相应。而且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将来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人总是在这个地方到最后生住异灭，总得要离开这里的。但是我们要留意的是，我到最后那一刻我还心系念着佛的时候，我就不会走失，我就一定会去那里。去那里，因为它是啊这个不退转的地方，所以保证你一定会在那个地方，会去那里。但是你去了那里， 那你自然而然，至少你啊每天各以一格圣诸妙法啊，又供养十方诸佛，那又回到这个回到这个极乐世界，然后在那里可以不断的充电，那样子的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把握啊！你不把握不行呢、啊，啊。那么所以这个修行在现代人来讲，净土这是一个啊很殊胜很难得的一个法门啊，你要一定要掌握住它，但是你一定有听过或者在经里头你看到这么一段话，就是到了末法最后的时候，全部所有的这个世界，这个娑婆世界，一切全部慢慢都会没有掉，而且经法会没有掉，你所生活的这些这慢慢也都会没有掉啊。但是那个时候如果经法没有了，这世界还存在，那还有众生的时候，众生最后只剩下什么？只剩下只有四个字，就是阿弥陀佛，只剩下这个佛名，就是也就是我们的人生走到最后，你的身体四大都快要解体了，你要离开这里的时候，没有别的，要记得只剩下阿弥陀佛，他摄受你，你要过去。老师阅读啊，闻思修啊，这样子来看，在中阴身的这一块，尤其是瑜伽师地论里头啊，他所谈的人在要断刚要断刚断气要脱体的那个时间，那个人刚脱体的时候，通常都是那一段时间都是晴朗的、光明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大部分的都会这样，只是短跟长之间，你的程度嘛，都会碰到一短一点光明，除非是一禅体，也就是说它恶性很重大，它是黑暗的，通常都会现出光明，但有的比较长，有的比较短。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断了气，在医院后断了气，然后是这个回阳的，然后在他们的回顾当中所做的研究报告，是通常是刚开始断气，他回阳都会讲说他看到了光，而且看到了光的人啊的比例啊，这个还比较多，但是有一部分的人，但是看到的是他就是昏暗的。但是那个光是回忆的人，绝大部分人都会碰到这个光，绝大部分人都会有的短有的长。但是我们从一切四谛论来看的时候，他说有那一段的中阴身，一开始的时候那个中阴身是光明的，为什么？就是你从这个地方跨过去，这个地方解体的，这个地方中间就好像两块云啊，中间太阳露出来了，你看到那个光。可是很快，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夜视，我们有很多的夜视，它就又合了。我们的夜视，如这个阿赖耶识里头的夜视，又开始成，它就成熟。它一成熟，所以如果你平常你能够常常在念佛。你心细练的，你有很多这个极乐世到极乐世界的种子，你会跟它相应，你就去了。你通通没有，那只剩下什么？只剩下我们那个这个生命世界里的最原始的东西。所以你这个就会跟众生那边去接触，因为你自然而然你会跟它相应。相应的东西很简单，如果你啊走过去，你看到啊。这个小昆虫你会很喜欢，你过去看看，这就是你的好奇，因为你有这个昆虫的兴趣，你跟它相应。有的人昆虫没兴趣，看到小鸟很有兴趣，有的人不是看到花很有兴趣，有人说我对这个没有兴趣，我登山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山的宽博。每一个人不一样，他自然跟它相应。但是要记得，你平常你都种进去的，在念佛里头有种进去的这个极乐世界，你常常念常常念，有着这个种子在的时候，到时候它就会成熟，就会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让你相应，这样你就知道念佛的 在最后终究意义上是多么重要啊！这是在这个政治见的上头上，我们必须要下功夫的啊！你要练练练，这个练有时候不是在你平常有空的时候，就常常会心细念着佛啊。那么有空就细念着佛，有空就细念着这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要养成这个习惯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跟佛走失，就在那一刹那之间，我们走失了。所以有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我做梦的时候梦到好紧张哦，然后念出阿弥陀佛出来。我说很好，如果你做梦紧张的时候还会念出阿弥陀佛出来，那你就不错。紧急危难的时候啊，突然间出现一个紧急问题，你会念出阿弥陀佛出来；突然间大地震，你会念出阿弥陀佛出来，那你就不错。最怕就是真正需要的时候，你根本连这个念都没有，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所以为什么要努力的原因在这里啊？这个，我总是给各位讲我的经验。我有一次坐飞机从花莲回来，就在宜兰的要进入宜兰的那个外海那个地方，碰到一个乱流，那个飞机就足足一下子下来，我都已经看到海，差不多就是。然后蹦上来又弹回来，那个时候大家都喊好，我只听到妈呀，说大家都喊妈呀，不是念阿弥陀佛，但是我却念了阿弥陀佛。我们觉得看起来我这个念佛哈，我是有念到一点哈，所以我打坐念佛，我在现在还是每天都会盘着腿念念佛打坐啊，心系念的佛。那以前呢，我跟净空师父讲，有一次我向他这个请法，我说师父，我晚上有时候打坐念佛打坐念到已经定下来了，可是有时候会觉得四周全部都是佛，都是亮的啊。他跟我讲，看起来你这样用功啊，是用功的不错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不能啊，一进坐就想着要看那个亮的，这样就没有办法再进步了。然后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他说经上是讲得很清楚，你练了这个练到这样的，就表示你的相应力很够。然后我读到了《般若三昧经》，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念佛入定可以练到这样子的时候，是念佛哈，打坐是可以练，是会有这种感应的，是经上是有的，所以他在那般若沙门是指你念佛的法门，那里面的殊胜。那么，所以现在他给我们解释这个问题，比如有人啊，一专为意，一人专妄，比如有两个人，一个常常想着啊，一个呢。根本就把他专忘，根本就是连想到他都不想到他。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如这样的人，即使相逢了，他们也不会真正会去有好的接触啊，也不会，就是有时候甚至于啊，你问他，他根本就不认识你，你好像认识他，他不认识你，所以不来电，是不是啊？相见。啊，也等于不见，就是顶多见了完了以后，我们以前是认识的啊，拜拜，又没有了，是不是？所以他讲啊，你这个一连有一个人练，有一个人不练，就这样啊，就是讲人是这样。他二人相异啊，二异练身，两个人彼此相异啊，那么互相想念，然后两个人都很深，如是。这两个人乃至从生至生同以行淫，不相管意，这两个人他就不会离开。为什么？因为我想念你，你也想念我，我们无论如何想要见面，所以情人就是这种想念，是不是？想办法把工作换来都要到去跟他在一起，是不是？所以念佛要像情人谈恋爱一样才行啊，要到这种程度才行。他怎么说呢？ 他说这样子的你自然行人不离呀、啊，在十方如来绵念众生，十方如来啊，那么他悯念我们众生，就好像母亲一样，他常常都在想念我们啊，所以如母一子，就像母亲在想念他的子女一样。若子逃世，虽易何为？如果他的小孩子啊，他离家出走，根本不管你，你再怎么想，他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你拿他没办法。所以如果母亲你也想念也没有用啊。如果子若异母，如果小孩子也想在想念母亲的话，如母一死啊，就好像他的母亲在想念他一样的话，母子立生不相为缘，母跟子之间他们总会最后一定会见面的啊。那么这个就是子若异母，如母一死，就是子如果啊忆念他的母亲，如同啊这个如母亲忆子一样的话，那他们啊立生不相为缘，他们就不会别离得很远，他们一定会见面的。若众生心，如果众生的心，我们修行，我们在家每一位忆佛念佛，我们时时刻刻都忆惦记的佛啊，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将来一定现前当来一定会见佛啊。那么这个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你离开佛，见了佛，距离佛很近，你不用什么方法，你自然就会心开。这种事情我们也要跟各位讲啊。我们过去常常讲说佛是难值，为什么叫佛是难值呢？因为佛的那个时代，佛的弟子是直接可以看到佛他的啊他的身口意，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所以他要让弟子直接去接触那个本体世界去见性，是直接就可以引导你，让我们一下子就可以啊见到这个整个的法的法要。这就是为什么佛是难值的原因。可是我们却在末法时代，我们不是指佛是，我们是靠佛留下来的这些啊这些经典啊，留下的这些这个三藏十二部经论来留给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你只要接近佛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心开，就会开悟啊，所以念佛就是这个道理。只要你心系念的，你绵绵密密，你不离开它，它总是会的。不过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你还是要把这个观无量寿经啊，还是要读阿弥陀经要读啊，那么无量寿经啊要读，这三部经啊，这个净土三经一定要读，因为我们对它这个感应啊就会更深啊。这个这种现象，如燃香人身有香气，就好像自己拿着香啊，我们燃着香，我们身上也就有香气啊。所以我们家里供香的时候，并不是佛在那里闻，是我们自己在供香的热心燃着这个香，所以则名曰香光庄严，它就是香光庄严。因为念佛本身就会跟它相，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应。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啊，我们啊因果因地不是果，在因地上念佛，果上就会啊就会成佛。所以以因地以念佛这个心入无生忍，入于无生啊。那么无生忍就是生忍法忍啊，这个通通都做到了。今以此戒摄念佛人归于净土，我来到了这个世界，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啊，那么在摄受啊念佛人啊归于净土，他的摄受啊，那么这个他的大威势，你在念佛的时候，所以你在那生命就近的问题在这个上头上，你就会安安稳稳。今天各位，你脑子清清楚楚，你能够到道场里头来听这样的法是最重要的。你等到了啊，你现在听的时候，你还可以在这里有共修有念佛，是不是？你还可以在这个地方，你回去又有练自己一段时间的修行啊。你如果你到了这个 佛经是啊，净土的修行是很，说到了最后，人生到了最后还可以听到善知识哈、啊，给你开示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可以去啊，你只要你愿意去，你就可以去，没有错。可是你要知道那有多艰难，在清清楚楚的啊，有这么完整的东西，我们能够接受这样子的法，你清清楚楚的能接受。就要把握它，而且把握它，常常念着它，啊，细住它，不要让自己不要走失了。这个现在就要下功夫，而且你下的功夫越长，那么你越好。啊，你再加上一些实证的修行上，你能提升一些，让烦恼障碍减少。你到那边去九品里头，你不要那么没有出息，只想去念那个幼稚园的那个叫什么小班，是不是？不要这样想，你要想说，我去的时候如果能够念博士班，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所以现在呢，就应该努力。我想在座每一个人，通通到那里去，要去念硕士、博士班的，是不是？我们要一定要用心，我们很欢喜啊，是这样子的。所以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尽念相继，就是佛问我圆通的法门。我以正见啊来念佛，那么都摄六根，让我的六根，我每一次念佛，我能都摄六根，哎，就是让不要使这六根变成水死。六根通常就是从我们种种的贪嗔痴慢疑的东西，都是从六根来做的。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来做的。那我纵容我这些东西去享乐，去纵容我这些东西去往这上面去走的时候，那个东西呢叫随死，我随着这个死，是不是？所以《欧含经》里头我常常念这段话呢，大家都应该会背了，若随时死者随时死，对不对啊？如果你随死哈、啊、而死的话，就是前面这两个死都是大死的那个死，是不是使我很开心的那个死？若随死死者，随时死，第一个随死就是原来那个名字是而死掉，随时死，那个死就是智慧死掉，所以都摄六根，尽念相续，我们用这个六根去做菩萨恨，而不是用这个六根变成打劫，变成解锁戏法，变成烦恼。是不是？所以都摄六根，要摄的六根，使它转速成智，变成菩萨道啊、哦。那么尽念相续，得沙摩地。那么内心里头平衡安静，能够跟极乐世界相应。那么所以各位要念佛，不只要念佛，而且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啊、哦，照顾我们的生活，照顾我们啊、哦，能够真正做一个大圣菩萨，愿意跟。别人一起分享啊，做一点可以助人的工作，这些事情爱护这个社会的工作，这些东西就是大圣菩萨啊。那么我们的修行，我们以我们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景、不同的遭遇，我们都在那个地方，要在那里要练，要在那个地方起正念啊，正见要在你念佛，而且要知道把这个六根都摄六根转变成为行菩萨道的这种凭借，这也就叫做转世成智。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这里，就是这25位菩萨里头啊，他讲到24位了，是不是？可是前面有一个地方我们只讲了5根圆通，是不是？就是耳根的部分我们留下来没有谈。那接下去啊，第六卷啊，一开始就是儿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他要讲的是什么？是从耳根那个地方去反文自信的，是不是？但是因为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法门，你看哈、啊，到这里来大势至菩萨讲完了以后，接下去面下去的就是那个综合性最大的、启发性最大的就是观世音菩萨，所以他最后才讲。那他最后讲的时候，他跟文殊菩萨之间也有文殊菩萨等于最后做评论员， 啊，在这个二十五位菩萨谈这个修行的圆通的时候，那最后文殊菩萨做评论员，在佛的面前来做一点他的评论员，佛是总召集，他是评论员，那这里面有一些对话。但是最主要的是观世音菩萨他不只是从根里头去圆通，他是从文思修入沙弥地的啊，而且最后呢他是真正把这个东西谈到了，到最后是依着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是以佛的佛性相应的，是不是啊？那么这个部分，所以依着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啊，那么这个跟佛是跟他相应的。那二者下合一切六道众生，以诸众生同一悲仰啊，所以依着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啊，以佛啊同一慈力啊，以佛如来同一慈力，那么二者下合一切的六道众生同一悲仰，也就是这里面四出世间法在这里圆融啊。他既看到了那个大圣菩萨的那一面，同时也是他在那里真灯，在那里见性成佛。所以观音菩萨这个地方为什么到最后哈，就是你要去见性，从反轮自性进入，而且在反轮自性入沙弥以后，它会变成菩萨道，它会变成我们生活中造福啊慈悲智慧的一个根源。这就是他为什么最后摆在最后来谈，也是这个主要原因。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我们下一个星期呢就来谈观音哈，这个圆通章啊。各位等一下，到最后你每一次哈，除了念佛，那么今天也讲了念佛，但是最后在念那个唱那个三宝歌的时候，你要每一次唱三宝歌的时候，你应该会有每一次都会有新的啊这个含义。你每一次听了以后，在每一次唱三宝歌的时候，你就会你仔细去看啊，从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哈，到最后哈，你看看今乃至为此事哈。那这里面呢，你每一次看的时候，自己都会产生一些从文经中产生的内在启发啊。好，我们来念佛。